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股呢是录得第二个交易日收涨了，标普500指数也是创下3个周的新高。投资者情绪转向乐观，市场认为地区银行的危机也已经过去了。随着市场情绪好转，投资者呢把注意力转向了美联储的加息。昨天有议员透露说，鲍威尔私下透露今年还会再加息一次。来关注一个个股的消息，就是 Google 在今天宣布，从今年晚些时候，美国还有其他地区的用户在搜索热浪 heat wave 这样的极端天气的词语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所在地区的极端温度的资讯还有相关的建议。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今天股市高开，整个上午涨得都不错。股市的连日上涨迎来了这个著名的大空头。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 Michael Burry 在推特上发言，承认他错判了市场形势。Burry 曾经在美联储2月、2月份的会议前呢，建议卖出股票。那现在呢，整个3月份呢，股市还涨得还不错，尽管经历了这个银行的危机哈。所以他被逼认错。 Burry 说呢，自从1920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像现在市场上这样一大批逢低买入的投资者，他把他们称为逢低买入的一代。这些买家将股市推高，推到了超过他的预期的水平。Burry 曾经因为准确预测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而一举成名，他的故事呢被写进了《大空头》这本书，又被拍成了同名的也叫《大空头》的电影。他因为预测准确，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很受追捧。其实他这几年的很多判断都是对的，这一次说卖也不一定就错，就是三月份没有跌，也不见得四月份不跌。但是呢，他看来对自己的预测要求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他今天认错。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有文章谈论逢低买入的投资者，说他们的策略收获不错。但是呢，文章的作者立即就说，可以肯定的是，正在提振市场的反弹可能只不过是暂时的冒险行为。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谈到过，现在是散户行情，所以从这个情况看呢，现在逢低买入的可能大多数是散户。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有说，机构投资者也担心错过这一波大的行情，所以他们也会建立部分头寸。下午1点到2点之间呢，股市开始下跌，撤回了部分涨幅。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美联储官员讲话的时候。这个 Cash Carry 讲话，他说银行业危机呢不是一下子就会过去的，但尽管这样呢，联储也是一定要控制通胀，并且一定能够控制住。另一位美联储官员 Barkin 说，瑞信危机打消了加息50个基点的机会。那么下一次会议加息多少呢？要看下边还有很多信息会出来。但是他说，这个需求如果没有下降，不可能出现物价下降。那言下之意就是，控制通胀的这个任务还是非常重要。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的发言也差不多，他说银行业很强劲啊，所以他这个不担心，还是需要加息以便控制通胀。Cash Carry 的讲话呢，是今天嘉信理财啊，就是说银行业危机没有过去，这个讲话是今天嘉信理财，就是 Charles Schwab 他的危机继续发展的一个注脚。摩根斯丹利在今天出了一份报告，第一次把嘉信理财的评级从增持下调到观望，就是把它的目标价格呢，从也就是他认为它还会上涨，那么上涨的目标价从99美元大幅下调到68美元。 摩根斯坦利的这个分析师，他这个 Michael Cyprys， 他是从2016年他就开始分析看好这个加息理财，但是呢，现在这家银行流出资金的速度呢，是他预期的两倍之多，每月是高达200亿美元被这个存户抽走，所以他不得不下调评级和目标价格。今年以来，加息理财的股票价格已经下跌了 30%， 就今天就下跌了接近 6%。今天彭博社还报道，储户的资金的大量流出银行，存到货币市场基金，那么这类基金现在已经有5万亿美元的这么大的规模。这个情况也就凸显出的银行呢一个困难的局面，就是流失低成本的资金。他们因为持有长期的这个资产，所以呢他就只能借这个高成本的资金来补充这个流失的存款。这种困难的局面呢，是在小银行就是受到的冲击最大。大银行呢，其实最大的几家银行反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增加了资金的流入，因为很多担心小银行破产，所以就会把资金抽出来存到大银行。明天是星期五，有一大批的期权合约在明天到期。这有多大呢？估计是2.7万亿美元啊！这些是以股票和指数挂钩的期权合约。这些经理人呢，华尔街的经理人，他们必须处理这些到期的合约，要么把他们展期，要么就要建立新的头寸，就会出现大量的买和卖。这个，所以就会看到交易量急增，然后价格呢也会突然波动。这个每条新闻，市场可能都会有点过度敏感。任何在平时只会导致1%变动的新闻，可能都会造成明天会有2%的变动。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冰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大家都在瞩目的蔡英文在纽约的状况。在昨天晚上，也就是29号晚上，蔡英文在纽约出席台湾侨胞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说，感谢美国政府依据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落实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支持台湾充实自我防卫的能力。那么蔡英文他还表示说，台湾呢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了。他说，
台湾站在世界民主阵线的第一线，台湾人越团结，台湾就会越安全。台湾越安全，世界就越安全。我们会和所有的民主伙伴携手合作，台湾会继续的坚定的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蔡英文还强调说，台湾面对威胁和压力，并不挑衅，也不会屈服。台湾也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有决心守护自己坚持的价值和生活的方式。美国政府负责台湾事务的机构叫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呢也是参加了欢迎蔡英文的晚宴。她是一位女士啊，她在致辞的时候也表示说美国正在努力建立把台湾纳入的全球伙伴关系，并且会向台湾的合作伙伴提供外交援助，让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她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也是一个拥有和美国相同价值观的合作伙伴。根据已经公开的行程，蔡英文出访的第一天呢是抵达美国纽约，然后停留2天，回程的时候会从美国洛杉矶过境。美国众议院应对中共挑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上个周就曾经表示，他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和蔡英文停留美国期间一同和蔡英文会面。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那么除了有人欢迎呢，也有人表示不欢迎。我们来看看这些不欢迎的人他是谁。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个人叫做蔡明炎。那么他在30号的时候在台湾立法院接受了质询，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呢召集王定宇询问。因为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啊，中共当局呢是收买了一些黑帮分子来抗议蔡英文，国安局是不是知道这个情况呢？蔡明炎回答说，美国方面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向台湾通报了，并且也做出相应的防范。中国当局动员一些团体参加抗议蔡英文总统的活动，每人一天付了200美金。他说，
这次中国动员相关的团体来抗争，是有给他们费用的，一天两百块，不含食宿，不含交通，因为要付钱，所以他们也考量到经费，所以他们的陈抗的重点就放在今天3月29号。
王定宇认为呢，中共的做法非常的可笑。他说，
200块钱美金动员费用买一群人，有黑帮有侨领，我觉得是贻笑大方，让国际觉得是可笑的行为。
那王定宇还在询问说，蔡英文回程呢会在洛杉矶过境，预定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会面。中国方面已经表示，如果两个人会会面，就会采取措施来坚决回击。国安局预料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强烈反应。蔡明也回应说，目前中方的陆海空军和导弹军还没有异常的情况，不过国安局会对各种可能的反应都做出预估和准备。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的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东湾的市政呢取消了过度的用水罚款。从3月29号开始，就是从昨天开始，东湾市重工业事业区就不会再向阿拉米达县还有坎查卡萨县的140万客户收取8%的过度用水罚款了。在此之前，州长加文纽森是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取消了部分加州干旱限制措施。因为这个冬天很潮湿，再加上春天下雨，所以储水量非常的充足。东湾市政供应事业区呢，他就表示，目前他们的水库储水量已经达到了88%，而且呢，再加上积雪啊，水库的水位还会继续的上升。但是现在也仍然在鼓励客户，还是要继续的节约用水。但是这些限制呢，已经是从强制性10%节水降级改成建议节水10%。东湾市政工业区呢，会在4月份再一次的重新评估这一年的供水量。官员们说，针对客户的干旱限制，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变化。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遭受到了风暴的袭击，加州很多个县现在在寻求联邦的资助。州长加文纽森在3月28号发出了重大的灾难声明，请求为加州9个县的地方政府还有个人获得联邦援助去铺平道路，包括2月份、3月份受到风暴最为严重的13个县，有 Monterey、Santa Cruz、洛杉矶、San Bernardino， 后来呢还加进了阿达米达县、马林县。那么如果说是获得批准的话，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援助就可以用于个人住房的救援、食品救援、咨询、医疗还有法律服务了。他就会支付一些和风暴相关的费用，比方说想要清除一些碎片。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购买电动汽车，但是却担心价格有点高的话，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好消息了。湾区的非盈利组织叫做 Actera， 它的 Go EV 财务激励网上说明会就会提供一个消息啊，就是拥有电动汽车的很多回扣还有一些补助金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会。说明会是以英文进行的，但是会有普通话的同声翻译，时间是在4月5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到8点，在 Zoom 视频上。那么怎么样申请呢？您可以登录 bayvoice.net bayvoice.net， 然后点击首页右上方的生活100%，您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说明会了。bayvoice.net， 点击右上方生活100%。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